感谢天父真神的带领和看顾，能够让我们在晚上这个时刻呢，一起来到神的圣所来聚集敬拜神，愿主耶稣借着我们这个学习他话语的信心，赏赐恩典给我们。今天借着我们十排天母共同的读经进度，和大家一起来查考到撒母耳记上第十章。你们看神所拣选的人，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我们一起把第十章念过一遍。第十章第一节，预备开始。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了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所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吗？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了。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雷达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的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读完了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好，那第十章我们以这个二十四节的这个主题来定为这一章的题目。你们看神所拣选的人，也就是谈到这个神所拣选的王叫做扫罗。那这一章它是延续着昨天的第九章。第九章从整个士师记第八章开始就在谈要立王这件事情，所以第二个时期八到十五章就是在讲扫罗，那十五、十六章以后再讲大卫。那所以这段当中就是在谈这个扫罗这个人。那八章开始讲到选民吵着要立王，那神也任凭给他们立王。第九章那神带领这个扫罗到了撒母耳这个先知他的家里面，那与他对谈。那延续昨天的九章二十七节，本来旁边有个仆人，那扫罗叫他先回去，那这个你站在这边，那这个撒母耳呢跟这个扫罗这个把神的话呢传给扫罗听，所以延续的这一个看到这个是神他有他的安排了。那即使我们看到这一段，那我们看到今天要谈的就是扫罗他被高为王。那可是这一段我们若从整段去看扫罗的结局，都他的结局不好，但是这一切都出于神，所以神拣选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所以从整段我们今天分两个部分，我们先看 整章的一些内容，之后我们再提出一些教训。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十章的第一节，是第一个小段，撒母耳就高扫罗为王。那经过一夜长谈之后，那这个高那要被高表示这个相信神，他们确认他就是神所拣选的王。可是这个是私底下的，别人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说撒母耳也相信这个就是神所要拣选的王。那第二个部分二到八节谈到做王的凭据，做王的凭据，那因为扫罗我们这个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这个倘若一时之间，以前也没有人当过王，在这个时刻以前，那他竟然是第一个被拣选的，当王是什么不知道，那所以难免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神还是一步一步的建立他的信心，所以二到八节就谈到这些凭据，神会给他证据。所以他遇到这个二节说，你呢会遇到这个两个人，那再来呢会遇到三到四节谈到再会遇到三个人拿着这个山羊羔啊饼啊，那之后再往下会看到五到七节谈到还会遇到一般先知，所以是三观哦，先遇到两个人跟他说啊，昨天讲的那个驴子啊找到了，不用放心，撒母耳怎么知道？神知道，所以神透过撒母耳告诉他，那就是建立扫罗的信心。那再来三个人，真的遇到了，那后来又遇到一般先知来，你就跟他受感说话。那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是一种人啊，人事物甚至心灵的感动，神都不断的建立他信心，一步一步。那所以我们看到真的神会为这个他拣选的人预备。那之后呢他说这个六节以下了，这个五到七节谈到了他受感说话，神的灵会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变为新人。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旧约当中谈到这个神的灵，那都是暂住的啦，暂时的，暂时神要用这个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说话或者是工作，那我们说是暂时性的。那到了新约，当这个应许的圣灵来了之后，主耶稣说当我们求嘛，求了领受圣灵之后呢，那他就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是旧约神的灵的工作跟新约应许的圣灵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所以这边是旧约，那同样这是神的本质，神的灵 要动工。那所以这个是神要造就这个扫罗做王的一个凭据。那到了第八节，撒母耳叫他先到基甲，那要在那边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那在这边这个撒母耳呢要扫罗来等候，可是如果我们继续的看到十三章，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他等不及了，就自己去献祭了。那这个等我们到十三章我们就来谈，再来谈。那他但是他这一步二到八节呢这一段他是要谈到的是神一步一步的去给他做王的证据。对，神就是要你一步一步一步下来。那获得新心第三个部分九到十六节，这个就谈到扫罗他获得新心，转身离别的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也确实那神的改变要借着神的灵感动他。那后来他就受感说话了，哇，那连旁边的人这个十一节，十一节说哇，连素来认识扫罗的都说扫罗也在列在先知中吗？那这个就后面就成为了一个俗语了，表示说在这个时刻表示说别人也看得出他不一样，他是不是神的先知啊，这个，所以连认就是说你说以前不认识的人就算，连他认识的人以前认识他的人都看得出来他不一样，那就是神的灵的工作改变一个人会有新心。那 这个别人也看得出来。那十四到十六节呢，扫罗遇见了他的叔叔，那他告诉他，把这个撒母耳向你说的话告诉我。那十六节呢，有扫罗有说，这个驴找着了，可是国事没有告诉叔叔。我们说这个是因为，因为他也还在等呢，这个不是说谎哦，因为 他只说，这个你要告诉我，那他告诉他了，撒母耳有跟我讲这个事情，那因为国事还没有成就，所以这个时候的扫罗，我们看到他有一种内敛，属灵的内敛感，虽然看起来神都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他，就是你当王，可是他不敢讲，这就是一种属灵的内敛。那所以保留看神的旨意怎么样。那之后呢，第四个段落17到27节，他谈到就是公开加冕。撒母耳呢就将所有的选民聚集，17节说在 米斯巴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要能够抽签，他们后面还要抽签呢。好，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边为什么之前这个已经说要拣选扫罗，可是为什么现在还要抽签呢？表示要让这一切事情都让大家信服，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人意在那边私底下找扫罗来当，不是，所以要有这个公开的过程。那所以后来抽签，那而且神也是 一步一步这样子抽，先从便雅悯支派抽，然后再抽到这个家族，最后抽到扫罗。那扫罗抽到之后别人看不到了，二十二节说他藏在器皿当中，那这个表明是扫罗当时谦卑的心，他觉得不配了，我怎么可以当王呢？这种心就很值得我们来学习。那甚至大家哇看到了，把他找到了，二十四节说你看哇，神所拣选的人啊，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当然因为他这个身体比众人高过一个头，那这个大家欢呼之余呢，二十五节了，可是还是有些匪徒他们会看不起扫罗，说这个人怎么救我呢，救我们呢，也没有送他礼物。好，那扫罗并不理会，所以这边也是要凸显当时扫罗被选到王是很谦卑的。我们埋这个伏笔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知道后来他不谦卑了，骄傲了，所以我们是从整个概论来看这一节，会觉得真的很可惜了，当初是这么的谦卑的一个王，最后走偏了。所以这是整章当中我们要再一次的run过一次，我们再从当中我们提出一些信仰的教训，让我们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能够有智慧的方向来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小弟就提出三个方向和大家彼此来学习。第一点，从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要细心查验神的旨意，要细心查验神的旨意。在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扫罗了，扫罗是神所拣选的王，那神所拣选就是神的旨意咯，可是扫罗他有一种属灵的内敛。照理来讲，从昨天的第九章开始，如果我们是扫罗，我们应该会可以去想，怎么这么刚好我的驴子不见了，哇，就刚好就遇到，昨天有看到有一个这个打水的女子嘛，哇，那女子也知道那个撒母耳家，那后来就带到撒母耳那边，那又这么刚好撒母耳当天神也启示他说，哇，这个王会来了，这个有一个人从便雅悯地会来找你， 神也告诉撒母耳，那他们就一起吃饭，有这么刚好。那后来遇见他之后一起吃完，那这个也知道，这个撒母耳也知道，你的那个驴子找到了啦，这都是出于神的一步一步的带领。那刚好又过了一夜，彻夜长谈，撒母耳告他，那又一步一步又让他看到两个人，跟他说找着驴了，三个人 拿山羊羔啊饼啊给他，再来又遇到一般先知跟他这个受感说话，那他说这一切兆头全都应验，有这么刚好的事情是不是？可是照理来讲，我们如果倘若我们失去那个属灵的敏锐度了，我们会在这个时刻我们就会说没错，神就是要选我了，选我当王。那一个骄傲的心就会跑出来。哇，这个可是当时的那个扫罗，我们看到叔叔问他，十六节，可是他没有告诉他，因为他心里也还在等这是不是神的旨意。等神的旨意真的非常明显的时候他才讲。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来学习，要去细心的去等候查验神的旨意。来看箴言十六章，箴言十六章第九节，箴言十六章第九节，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阿们。在这边属灵的智慧告诉我们，我们人很会算，到底我们今天明天要走哪一条路，生涯规划之后要读什么学校啊，工作想要去哪里，这个是人心筹算的。可是神才是指引我们脚步的，这就是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人的差别。没有信仰的人他只能靠自己人心不断的筹算筹算筹算，所以这个有一个工作叫做精算师嘛，把所有的风险都算进去，那怎么样的利润，那你才能够赚多一点的钱，或者是你少一点风险，这一条路安全，这都是人的智慧。可是今天一个属灵的人，他是默默的等候，我虽然有我的人我自己的规划了，好，那神的旨意是怎么样，默默的看，有这种信心了。再来看箴言二十章，箴言二十章二十四节，箴言二十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阿们。同样的道理，再一次的类似的道理，在箴言又看到，这是一种属灵的智慧。人的脚步是由神来定的，这一切真的要这个人能够安静的去思考才看得到的道理，人没办法明白自己的路。所以圣经上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并不是靠我们人自己。那谈到这里要知道生命的主权是在神而不是自己掌握了。那这一段我们看到跟刚刚我们看到扫罗了，扫罗他有这种智慧了，他知道人的脚步是神定的。虽然我看的一步一步好像 有在带领，可是他没有马上直接说对这就是神的旨意，没有，那个很粗糙了。他有一种属灵的内敛，他在等我今天这个道路是不是 神引导我的，那再一步一步来嘛，等到真的抽签抽到他了，哇，那 没话说了，哇，那众民也知道，哦，神的选民都有这种信心去接受，哎，那他才知道，啊，OK， 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哦，所以，哦，我们，哎，这个常常会谈到，哦，神的旨意的，哦，哎，那可能呢，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感受到说，哎，神是不是要我走这一条路，哦，之后的路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之后，会渐渐的看到，好像神有在带领一个，两个，啊，可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急哦，对啦，神就是要我做这个啦，走这条路啦，百分之百啦，没有，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就是一直要有一颗属灵的内敛谦卑，去默默去等候神的旨意，也遇到一些同龄的，倘若我们有一些同龄有感动，倘若也有想要这个报考神学院，那可以让我们放在祷告当中去问神，神啊，你有没有拣选我当你的传道，好，那可能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那倘若也看到了，我们也放在心中，先不要讲出来，等事情成了，再讲，要不然会有操练的，因为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同龄的，他也感受到似乎神有在呼召他了，那在祷告当中也感受到神好像要感动他来当传道，那他开始他就放宽心了，就到处去讲，神要我当传道了，很可惜，那操练就来了，真的，小弟那时候报名的时候真的不好，都不太敢跟别人讲，因为一旦讲出来，那个大家就拿那个望远镜放大镜把你看了，但是默默的祷告问神，那他就操练很多，后来最后没有成，那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这个同龄来报考了，那因为就是太快了，把我们心中感觉神的那个旨意讲出来，哇，那因为别人没有那种领受，就会去质疑或者是这种操练，那属灵的智慧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去细心的去查验神的带领，神的旨意，时候到了必有神的见证，那我们就默默的放在心中，这个不管是我们的以后婚姻，或者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对青年，这个要把主权交给神，那默默的去看，那先别太早下定论，那会受到操练，要像当时那个扫罗一样，神拣选他没有错，可是他很默默的等候神的旨意，这是一种属灵的智慧。第二点，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和大家谈学习，神的灵充满成为新人，神的灵充满成为新人，在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当神的灵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和那一般先知受感说话，也就是在讲传述神的话，连别人都看得出来他不一样，所以神说神是他一个新心嘛，你说这个心最难改变的，旧的心要能够变成新的心很难，那真的需要神的灵来帮助，所以在以西结书就是这样子预言，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36章，以西结书36章26节，以西结书36章26节，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阿们。在这里是这个在预言这个 神的百姓，神说他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就能够去顺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他谈到这个过程叫做从石心变肉心，石头心表示很刚硬，不愿意去顺从神的话。神的道理是这样，可是要做出来， 我有我自己的价值观，那就很难。所以那个叫做石头心，石头心要变成肉心，柔软的像人一样，要需要神的灵的帮助。说真的，这个神的道理很多人的体会都是这样，道理我知道了，可是真的要做出来很难啊。这个是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真的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才能够让我们做到这些事情。所以这边在预言当神的灵来的时候，人会有这种改变，好像这个扫罗啊，如果有这种改变，连别人都看得出来，哇，你不一样，因为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之后呢，谈到37章，以西结书的37章，他就在谈枯骨复活的预言。这个神的灵降在以西结先知身上，带他去看这个景象，看到一片都是枯骨，就是骨头，死人骨头。可是呢，当神的灵进去，神的气息吹进去，那渐渐的他们就长筋啊，长肉啊，长皮遮盖，还没有气息。当神这个气息，也就是神的灵一吹，他们就变成极大的军队。所以37章11节，这个他们问以西结就问说，这个是什么？那 神解释，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这边是神自己的解释，神解释那个枯骨叫做什么？以色列全家。那我们若看以西结书，现在我们用一个属灵的角度去看，因为以西结书在后面到了后半段都在预言新圣殿的这里面的内容，可是这个新圣殿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长成像这样子的新圣殿。那表示什么？这是在谈属灵的事情。所以神说，主耶稣说，我以我的身体为殿，约翰福音2章21节这样讲。所以神的殿就是神的身体，主耶稣的身体就是指着教会。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以西结书的后半段，我们要用教会去看，属灵的眼光去看。那以色列全家，当我们今天受洗之后就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了。所以我们可以指着说这一段，也可以指着我们今日枯骨了。当一个人没有神的灵在他心中，没有走在神的道上，你说好像很自由，可是那个是枯骨了，枯骨没办法，没有生气的。一旦神的怜悯来，神的气息一吹，这个就成了极大的军队。所以我们说，那之后后来又谈到这个水啦，从圣殿下来的，从由东而来的那个水，那个就预表着圣灵的浇灌。那所到之处，哇， 就有这个神迹奇事发生，叶子也每个月都有啦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圣灵充满啦。若从使徒行传去看圣灵充满，第一个当然要说方言啦。使徒行传2章开始讲到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说出别国的话来，也就是说灵言说方言。所以领受圣灵的那一刻，那就是说方言，也就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刻。可是是不是一直维持？那他之后使徒行传后面又有在谈，这个圣灵充满有什么样的特征？可能会放胆讲道，生命的价值观会改变，从忧愁变喜乐，那甚至不惧怕生命流失等等。 就是人，你本来你看起来好像活在世上没指望的一个人，好像枯骨一样。可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人生价值观改变了。所以我们很盼望，我们很多的亲朋好友，我们要努力的祈求圣灵。圣灵来的时候，你人生观会改变。本来很忧郁的，突然间你真的感受到从灵里面来的喜乐，那个不是人给我们的，一定是神的灵的帮助。那至于我们有圣灵的人，我们真的要努力的时常的祈求圣灵充满，让我们的价值观能够常常的遵守神的道。我们谈到这个扫罗了，当然这个神在旧约赞助了工作他，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就成为新人一下下，过了三章他就自己私自献祭，过了五章他又这个不听神的话，要杀灭亚玛利人，他就没杀灭了，爱惜他们。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要时常的被圣灵来充满，当神的灵充满，常常的成为新人。这个是从第十章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第三点，从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我们也学习一个道理，恶人也由神来拣选，恶人也由神来拣选。我们是从整个段落我们去看的，扫罗也是神所拣选的人，可是他最后不行神的道。那如果我们用结果论，我们说神怎么也拣选这种人，这是神的智慧了。我们来看箴言十六章，箴言十六章第四节，箴言十六章第四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阿们。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智慧，智慧的话出于神，神所造的各是其用，都有他的目的，那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说神拣选扫罗当王呢？我们再看到同样十六章，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三十三节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我们看到当他们这个一个支派开始抽签，最后抽到扫罗嘛，那看起来你说这个是抽签啊，可是背后是神啊，不管人的意思怎么样，背后都是神的旨意，定是由耶和华，所以绝都是神在选人。 那怎么会选呢？可是神说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彼此在信仰上一个提醒。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真教会信徒，被神拣选，当我们接受这个合乎圣经宝血的洗礼的时候，神就是从这个世界当中拣选我们出来，成为特选的一群人，很珍贵的身份。但是这一群被拣选的人能不能走到最后都走在神的道路上就不一定了。那会不会我们也是这个被神拣选的恶人？真的很希望我们一起不要往恶的方向去走了。前阵子小弟回顾去看一下我们早期有一些前辈的一些文献，看到有一个文献是我们早期有一个工人，那他写的我们说神带领他的恩典记录。哇，那我真的去看了，我看到第一章第二章我都很想哭啊。他里面就谈到说神怎么亲自呼召他，他叫他的名字说某某某，你要为我往哪里去传福音， 我会借着神迹奇事来证明你所传的道。确实哦，真的神迹奇事随着他。那后来他说某某某，又听到神大声的声音告诉他，要更正万国来守安息日。确实合乎圣经。可是最后这个工人他是离道了，心骄傲了，远离神了。小弟看到我是 很害怕。我们每个人被神拣选，可是我们甚至还有那种属灵的体验，好像这个扫罗一样。神这么多人就选扫罗一个，我们从万民当中神就拣选这一群人。那可是我们会不会最后像扫罗一样走到没有走到 走到生命的 结局的时候，没有走在神的正道上，从这个拣选的恩典中堕落了呢？这个值得我们彼此来提醒啊。小弟不时常的提醒自己，今天神拣选小弟，那会不会一直走了？需要大家的带导，那我们也是彼此努力。信仰一旦受洗了，就一直往神的义路走。那倘若在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时候走偏了，也恳求主用他慈爱的管教管我们回来，不要走偏了，不要到最后走偏了。这个就是我们从整个宏观来看今天第十章了。恶人也是由神来拣选的，所以盼我们更有属灵的智慧，能够细心的去查验神的旨意，让神的灵时常充满我们，成为新人，也相信恶人也由神来拣选，盼我们彼此扶持，走在神的正道上，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一起唱赞美诗。